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Annie。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在海外留学呢，为了去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更快的去了解海外的一个环境，很多同学会选择住在寄宿家庭。那在与各色各样寄宿家庭相处的过程中呢，很多收获了快乐与感动，那也有些呢可能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高中4年，我和我的寄宿家庭相处的酸甜苦辣，那这段经历呢也很大程度上见证了我自己的成长。和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不一样，家庭呢是我们不能去选择的。那很多人呢可能只有一对父母，但我却因为13岁出国这样一段游学经历，很有幸的和4位住家生活过，并且呢这4位住家都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宗教背景以及文化背景。我是在初中毕业那一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到了美国这边去进行高中的一个学习。那在当时呢也是选择了住在寄宿家庭，觉得如果住在当地人家里，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适应语言。那怀着这样一个心态还有激动的一个心情呢，离开了家里，来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住家。那这是一对白人父母，还记得当时啊我的英语非常的不好，就是传说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Annie。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海外留学呀，很多同学会选择住在寄宿家庭当中。那在和各色各样的寄宿家庭相处的过程中呢，可能很多人收获了快乐与感动，那当然不乏有些人可能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那在这期节目里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和我寄宿家庭的故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那这一段经历也见证了我的成长。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一样，我们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的。那大部分人呢可能就只有自己的原生父母，我却因为这段留学经历非常有幸的，起码从我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去回看这样的一段经历，与4个寄宿家庭去相处过，并且呢这4个寄宿家庭非常巧合的，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所以觉得这是一段现在看起来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我是在初中毕业，也就是14岁那一年出国的，然后当时也是选择了寄宿家庭，觉得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当地的生活环境，并且当时的英语不是特别好，觉得如果是住在当地人家里呢，也可以更好的去锻炼自己的一个语言能力吧。怀着这样的心情呢，离开了自己的家里，父母当时也没有去送我，就这样，当时记得一个人拎着比自己还要重的两个大的箱子，就奔赴到了太平洋彼岸，去见到了我的第一个住家。当时其实只有初中毕业的英文水平，仅限于可以勉强听懂他们的对话，但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正常的沟通。当时呢，住家的妈妈是 Russian， 也就是俄罗斯人，然后父亲呢是 Caucasian， 是当地的白人。 也因为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俄罗斯口音啊，我更加难理解他们的对话了，所以当时其实和朱家之间交流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既然没有办法交流，我也想说，既然住在别人家里，我想用我的行动去让他们看到愿意去融入这个家庭的诚意。所以呢，虽然在我自己国内的家里，说实话很少会去做一些家务呀，包括去做饭洗碗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新的住家，我尝试去学习并且去为家里做一些事情，那也尽量去尊重家人的生活习惯。比如当时因为父母都睡得非常早嘛，所以我尽量会改掉自己熬夜的毛病，然后和住家尽量统一时间作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我的这些尝试融入家庭的这些努力，可能家人并没有去放在眼里。不知道，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沟通有一些问题，并不是特别的顺畅，我不能很好去理解他们。当时我的英文水平呢，也不足以让，我去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让家人去理解我。当时的住家父母还给我定下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则，比如说，不可以开灯超过9点钟。有时候可能，当时的作业没有写完，可是一旦过了9点，他们会一定要求关灯。并且洗澡也不能超过5分钟，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天方夜谭，因为其实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可能进了卫生间至少要甚至将近1个小时才可以从卫生间出来，但是在这个住家可能过了5分钟，当时印象很深，他居然突然敲我卫生间的门，问我有没有结束。还有类似的规则，比如说不可以使用厨房啊，包括7点钟之后不能从家里出门，甚至有时候和家人通话久了，他们也会不开心。还有很多我不能理解的一些规则。那当时我以为，如果我完全去尊重了他们家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让他们看到了我的行动，去表达我想要融入这个家庭的想法，他们也会对我回报以同样的尊重甚至关爱。但是我错了。后来这个家庭的很多行为让我意识到，其实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去待下去的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过感恩节的时候，全家人都在一起吃饭，但是呢他们却并没有邀请我一起，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当时记得特别的不知所措，但是呢却又不敢推门出去和他们一块儿吃饭。后来住家还有一些行为就是越来越过分，比如他们不允许我去使用厨房，但同时呢他们有时候忙起来会忘记给我做饭，然后可能想起来又会给我买一个汉堡，就已经没有尽到一个作为一个寄宿家庭应该尽到责任了。所以我意识到的确不可以在这里住再继续待下去了。但当时特别不巧的是，我把我送过来的中介也不是一个负责的人中介。我当时去和我的中介老师Jason 老师去聊了现在这个情况，但是呢他们却可能因为觉得太麻烦去再去对接住家，也没有合适住家，就说甚至他们劝我继续在这个住家再去适应一段时间，觉得住家都是要磨合的之类的，就是劝了我一些话。但我当时已经决定一定要从这个住家离开。当时这个情况呢，我也不敢去和我国内的父母说，因为其实告诉他们觉得不仅距离太远没有办法帮到我，而且只能给他们去徒增担心。在当时的那个学校呢，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这些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去可以去倾诉。再加上其实我当时的学校是没有不是一个正规的美国的高中，也是被这个中介算是忽悠过来的，因为他们这个学校会给我中间很高的一笔费用去把学生从中国送过来，
当时我比较小，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来到了这个高中。这个高中呢，它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一体的，那整个高中呢就只有一个大的教室，大家都在一起上课，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学校不正规的程度。学校的中国人呢其实挺多的，各个年龄段都有，但在这个学校也没有交到什么好的朋友，所以整个人在当时的状态我是处于非常迷茫和非常低谷的，从满怀着期待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去开启，想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但是却被现实打了沉重的一巴掌。在感到失落的同时呢，其实这段经历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是，我学会了去感恩自己的父母，意识到了他们对我的支持以及爱是无条件的，但在国内的时候却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去真正体会到父母对我的付出以及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与父母之间呢是疏于沟通的，有时候适当的表达其实可以促进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记得当时那年圣诞节呢，我室友回家，回到国内，然后第一次把我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有感情都和父母表达出来。其实也是从出国开始，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是越来越好了。那当时也是在父母的帮助以及鼓励之下，我换掉了我当时的中介，然后也是联系到了一个新的住家，因为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一些原因去到了一个新的学校，他的住家呢也是据他说是非常非常友好非常有爱的一个住家。他走了之后我就顺理成章的搬过去了，那是在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这个住家的妈妈呢是一个我见过应该是最乐天派的一位女性了，因为其实她是有乳腺癌的，并且已经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控制比较好，是因为她一直保持着很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是后来给我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她会保持每天都会去运动健身做瑜伽，然后我记得当时每天早晨起来她都会用各种各样的蔬菜去榨一大杯果汁，以及他们家去吃的食物都是有机的。因为在之前那个住家的饮食习惯以及心情的一些原因，其实身体当时也是不是非常的健康的。那这个住家妈妈呢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女性吧，当时非常的关心我，会去跟我讲解各种健康的知识，然后也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学会了去爬山骑行去做瑜伽跳舞等等，也学会了去做饭。当时的我住家的父亲呢曾经是一位厨师，是意大利人，也是非常有幽默感的一个父亲。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小儿子，长得也是非常的可爱，然后整个家庭的氛围呢就是非常的有爱，并且让我真正感觉到了我是家庭的一份子，真正融入到这个家庭里去。那逐渐的我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呢越来越亲密，从称呼甚至都改了，从原来的称呼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到后来直接称呼他们为 dad and mom， 也就是直接喊他们爸爸妈妈，也从心里确实认定他们就是我在美国的爸爸妈妈，也想着以后不管去哪里一定都会跟他们保持联系的，因为他们对我的改变其实真的是把我从上一段寄宿家庭带给我的阴影当中慢慢的去带出来了，用家庭的爱和温暖慢慢的去感化了我。也因为他们呢 我从当时非常沉默寡言，已经变得非常沉默寡言的一个状态和性格下，慢慢的愿意去，和家人进行沟通，甚至他们家有个很可爱的5岁的小儿子，我会每天晚上去给他读故事，去跟家人分享我在国内的一些经历，跟他们分享中国文化的不同。逐渐的呢，这样的交流也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像一家人了。当时会和他们家的小儿子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放学了以后呢，有时候会和朱家妈妈一起去做个瑜伽，或者和朱家的爸爸一起去看足球比赛。朱家爸爸是个超级足球迷，甚至家里都有个小足球，有时候会和一家人一起在院子里去踢。反正整个家庭氛围是非常的融洽的，尤其他们家小男孩特别可爱，后来甚至可能真的把我当他亲姐姐了，非常的依赖我，经常去缠着我给他去讲故事，陪他去玩 bingo 的游戏，甚至有时候学校的读书作业也会请我来帮他去帮他去读去检查。那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做姐姐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而且在朱家妈妈的熏陶下呢，我对营养学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因为说了朱家妈妈是有乳腺癌的，但是一直控制的非常好，其实就是通过饮食的疗法。她对有机的食物非常的有研究，当时记得每周她都会从牧场往家里寄来一大筐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她非常清楚知道每种蔬菜里面所包含的微量元素。而且会研究各种各样新奇的食谱，也是从他那里我知道，其实吃的健康啊，并不一定会难吃。他是一个半素食主义者，其实吃肉吃的是非常少的，基本上会以鱼和蔬菜为主，在美国也叫很多人叫这一类人为 pescatarian， 就是鱼素主义者。当然偶尔也是会吃肉的，但朱家爸爸尤其喜欢吃肉，然后每到周末呢，因为当时是在洛杉矶嘛，我们一家人会一起开着车去海边圣塔芭芭拉海滩，或者一起去打高尔夫。总而言之呢，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开心的，也有非常多令我感动的小细节。印象特别深的有这几个。当时我刚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圣诞节从中国回去，记得当时是我妈妈和我一起过来的，因为是不放心之前的住家，所以想来看一看，于是就送我过来了。那当时呢，飞机落地已经非常晚了，好像已经到凌晨3点多钟，但我记得回家的时候全家灯都是亮着的，一家人一直在等我们回来。当时的心情真的就是哇，特别的感动，感觉在异国他乡得到了这样的一份温暖，第一次让我有了家的感觉。还有第二件感动的事情呢，就是当时我的生日，其实就是过去的时候在聊天中可能闲聊中提过我的生日，但我没有想他们居然会记得。回家的时候整个家里都是黑的，我记得当时，然后突然灯就亮了，我看到桌上摆满着就是家人做的各种美式的就是美食和佳肴，然后尤其有朱家妈妈亲手做的一个蛋糕，他们给我去庆祝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个生日，当时是非常感动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然而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在我之前意识到这个学校的问题之后呢，我就有一直在去着手办理转学的事件。当然在这过程中，助教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真的是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助教妈妈有一直去很尽心的帮我去筛选学校，以免再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助教父亲呢，甚至有因为写作比较友好，然后有帮我去修改当时写的转学文书，然后也有当时去考小托福嘛，助教爸爸妈妈也是有一直去陪我练习，真的非常感动。所有父母就真的是一句话来说 nothing more to ask for， 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有这样一份温暖，其实是给我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的。他们也教会我了很多东西，怎么样去为一个家庭贡献，并且让我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在临走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虽然我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天总会到来，但我没想到我会这么的难过。这是不可避免的离别。那一天晚上好像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和他们说一句晚安这么的困难。毕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可是没想到这短短一个学期的相处时间早已让他们扎根在我的心里了，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在保持联系。特别感动的是，在最后我选定了学校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坚持送我去那个学校去看一看，说只有把我送过去他们才能安心。当时那个学校是其实也是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城市，叫棕榈泉 Palm Desert， 其实Coachella Valley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著名的音乐会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非常荒芜的。离住家当时是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全家都把这个当成了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当时记得住家父亲还跟公司请了假，全家一起驱车送我去了当时第二高中的那个整个城市，并且把我送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回来，坚持了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当时真的特别的感动，他们说一定要看我一切都安顿好，他们才能安心的回去，并且跟我说不要想太多，他们只是过来度个假。这就是我和第二个助教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家庭的温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付出以及为家庭去贡献。那随着我转学呢，后来也就去到了第三个住家，然后当时呢是在我高二的时候了。那这个住家呢是一个非常typical 的美国白人大家庭。当时刚去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一共有5个孩子，而且其中4个都是男生。刚到他们家的时候，映入眼前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投篮，4个男孩。开玩笑说都可以组一个篮球队了。他们是住在一个非常大的像宫殿一样的城堡里，然后也因为当时是学校非常在比较偏的一个城市村里，是 可能是因为在沙漠里嘛，房子的平均面积都比较大。然后所以当时每当四个孩子还有家人都出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总是会感觉尤其的孤独。那到了这个新的高中呢，我是感受到了真正的美国高中的教育。其实美国家庭还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的，其实这个家庭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尤其家里的母亲住家妈妈也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孩子他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非常多的课外活动，从橄榄球到各种各样的社团，还有包括他们家女儿参加的舞蹈队等等。所以其实有很多时间他们都是不在家的，需要去 drive around 送他们的孩子去各种排练，甚至有时候是不在城市里的，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一个人待在家的时间是非常多的，有一种一个人独占一座城堡的感觉。所以呢，当时那段时间里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去一个人独处吧，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因为其实尤其留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的，是需要一个人去度过的。那在那一段时间里呢，我学会了怎么样去自己照顾自己，去做饭，去洗我的衣服，我也学会了在没有人陪伴的时间里，在没有人去过多约束情况下，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仍然充实和丰富。那其实刚到这个新的学校呢，我是带着非常非常多的憧憬去开始一段真正的美国高中的一个生涯，所以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活动，并且就是选了相对比较难的课程，比较多的课程，因为当时觉得因为第一年的时间已经在那个学校没有去好好的把握住。还记得当时刚去学校的时候，international 的老师 advisor 有建议我去从高一，也就是 freshman 重新开始念，因为呢我在原来那个高中的学分如果所料它是不被承认的，不被认可的，所以老师建议为了有一个完整高中的一个 transcript 一个成绩单，希望我从高一开始重新去读。但是我觉得在第一年没有把握住，已经落后了这样一年的时间，所以我更想去抓紧，我还是要求直接从第二年的课程开始去读。因为我之前在国内的初中可以换一些学分，不过仍然是比正常的高二学生其实落下了很多的，但我有信心去补上。所以当时我们有 zero period， 就是在正式课开始之前的一堂课，那我后来是每个学期都会去上这堂课，也就是需要比正常的上课时间要早到一个小时。那这个住家呢，有没有办法去做到每天接送我，因为他们有五个孩子实在是过于繁忙，所以其实我也并不去责怪他们。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四个男生在橄榄球季的时候每天4点钟就要起床去学校去训练，那么他们就不能保证每天7点钟都有办法送我去学校，所以当时为了去上这个课呢，我也想办法跟当时的同学啊去处好关系，然后住在家附近的呢，其实当时其实是很正常的，在高中里叫 carpool， 或者他们住在附近的家长轮流去带我们去学校。如果是在同一节课上的话，就可以节省一些在路上所花费的时间。总之在这个住家基本上很多的问题还是要想办法自己去解决和处理的。住家父母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人，住家父亲呢是个警察，但由于 家里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嗯，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关照到我，所以有很多需要他们可能去支持我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当时我想去参加舞蹈队，可是如果在舞蹈队呢，就涉及到可能晚上需要回家比较晚，需要他们去进行一个接送，那有时候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甚至有时候需要家长参与到的一些活动啊，或者需要去学校出面一些情况，他们都没有办法过去，因为能理解五个孩子在家里如果有事情需求的话，肯定是以自己的孩子为先的。而且呢，当时住在这个家里，由于四个孩子，其中五个孩子四个都是男生，可能只有我和他的大女儿还有我两个女生在家，可能就比较，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并不是特别适合我去学习，太闹腾了。于是呢，我决定在第二年的时候再去到一个新的住家。在这个住家的这段经历呢，教会了我怎么样去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去和自己独处。就这样，在junior 也就是高三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四个住家，最后一个住家。那当然，在搬进这个住家之前，我是经过了一番调查和了解的，并没有再像前几次一样没有经过了解和调查，匆忙就搬进去了。那我和住家这个女儿呢，是在学校里就认识的好朋友。他们家是菲律宾人，父亲呢是一个 Uber 的司机，也是一个哲学家，曾经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 philosopher。那我们经常很有意思，会在家里去用哲学去探讨一些问题，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说到基督教，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住过的这四个住家，每个住家他们都有不同的信仰 ，Catholic、Scientology， 然后到现在基督徒。其实我觉得，信仰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信仰可以约束人的一些行为和想法。那我觉得如果是虔诚的，比如说基督教徒，或者说有一个信仰的话，这样的人他去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就会有行为上的一个约束，基本上我觉得都会更善良一些吧。那虽然我自己呢家里是信佛教，但是我去到这每一个住家，我都是说古话说得好嘛，入乡随俗，那我都会去跟着家人去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那最后一个住家呢，他们是基督徒嘛，而且非常虔诚，那么我每周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教堂礼拜，然后一起去做 mass， 然后穿着他们的礼服去在每周末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去吃素食。话说回来啊，住家爸爸呢，他因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同时呢也是因为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嘛，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然后呢也因为平时是工作比较时间上比较自由，因为是做 Uber 司机嘛，所以能照顾到我的时间呢也比较多，平时会甚至会给我做早饭和中饭。之前的住家呢其实都是需要自己去做饭的，需要早上起来，然后把一天的就是早饭中饭都准备好带到学校去，晚上也需要自己去做。那这里在这个家庭呢，住家父亲可以更多照顾到我。那住家妈妈呢是一个因为菲佣是非常出名的嘛，住家妈妈专门给那些明星去照顾孩子，所以呢常年是不在家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和 Stacy， 也就是住家女儿，然后还有住家父亲。其实在人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其实有更安静或者说更专注的一个环境去学习。然后住家附近其实除了平时比较就我们在上学的时间他去外面开车工作之外，剩下的时间其实都能去照顾我和 Stacy。 而且我和他家女儿也是同一年级，所以在包括在时间上啊在照顾我们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后来我和朱家女儿的关系其实是相处的越来越好，几乎就像亲姐妹那样了。其实朱家女儿还有一个亲姐姐，然后比她大10岁。但是呢她和她姐姐关系其实还没有和我的关系亲密，甚至他们家庭中间也是多多少有些问题的，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那朱家女儿呢，就是可能真的是把我当做她的妹妹一样，就是不管有什么心事或者家里有什么问题她都愿意去跟我说，也是对我的一份信任吧。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去在朱家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火炉边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盖着毯子一起去聊很多，甚至去聊我们的梦想。然后平时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年级嘛，然后上的课程也非常相似，也会一起去学习，然后甚至我们的爱好也很相似，我们都在乐团，然后早上会一起去训练，晚上他会去打高尔夫，然后我呢会参加舞蹈训练，然后我会在同一时间，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可以去把我们从学校接回来，所以和朱家女儿其实到现在还是仍然会有联系。当时因为觉得在国内嘛，用微信联系比较方便。记得当时走的时候还强行在他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微信，但我没想到后来他甚至一直到现在，他隔一段时间有时候会在他的微信上联系人，其实也只有我嘛，然后去登录去看看我，跟我聊聊天。记得上一个暑假毕业的时候，本来说好就是他会去来国内玩嘛，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过来，本来都计划好了。但我觉得这份友谊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在异国他乡能有这样一个姐姐。朱家妈妈呢，她是非常偶尔才会回家。朱家妈妈是一个性格非常活泼的一个人，然后他说话呢会比较习惯大声的说，再加上因为他是菲律宾人嘛，说英文会有那种口音。还记得我刚第一次见到朱家妈妈的时候，他和我说话，我以为他是在跟我生气呢，跟我朝我发火呢。但后来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他这种充满活力的声音了，然后并且能和他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来回用这种语气跟他去说话。让妈妈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都是真心换真心的嘛，这个住家呢，我是住了2年的时间，然后每逢就是各种节日啊，或者说住家父母的生日啊，我都会记住，并且他女儿生日都会送上礼物和祝福。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帮忙做一份晚饭啊，或者一声电话的问候和关心啊，多些关心多些爱嘛，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这些小的细节，还有这些日积月累的关心培养出来的感情。那逐渐呢，我和朱家的爸爸还有妈妈关系相处的越来越好，但是中间也有他女儿在去和我感情加深的成分在里面。那在这个住家住的这一段时间呢，其实 让我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性格更加的开朗，并且非常的更加 relax 更加轻松的一个女孩吧。而且因为由于这个住家父亲对我和住家女儿学业上的支持和照顾，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我有机会去在学校里面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最有意义的三件事，我觉得第一件呢，就是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也是由于前面两年一直在去乐团训练的这样一个积累嘛，我去创立了自己长笛的一个俱乐部，一 club food club。 然后虽然人不多，但是能在每次 concert 演奏会的时候都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其实我在最初加入乐团的时候并不是乐团里面最 experienced 的长笛手。当时乐团里面也有吹了甚至有3年、4年的长笛手。但是由于我当时对这门乐器就是莫名其妙特别感兴趣。小时候其实学的是钢琴嘛，但是那时候是被父母强迫着去学习的，所以尽管会弹，但是总觉得钢琴作为一门乐器与长笛相比它少了一些灵性。长笛你可以用你的气息去控制它的就是声音的强弱，你同一个指法你可以吹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小巧的银质的这个乐器有种莫名的热爱啊，所以每天练习的非常频繁。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已经成为乐团里最好的一个长笛手。然后因为就是主长笛手，就是如果有什么比较高音啊或者难的部分是都会有去完成。最后一年的时候也成立了这样一个 club， 然后有机会帮乐团老师去分担去包括编曲啊然后改谱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对长笛是一窍不通的，也没有任何的基础，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自学还有频繁的练习。在高中最后一年组建这样的一个 club 吧，并且据我所知现在这样这个 club 还是在的，并且越做越大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也是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因为去创建了一个羽毛球的俱乐部，并且做到了去出去打比赛取得一定的成绩。因为其实我们高中中国人不多不少5%，因为600人的高中5%差不多是30人。就是这些中国朋友们呢对打羽毛球其实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啊。每次午休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球拍，然后去当时我们的就是gym 室内的 gym 去打羽毛球。但是学校呢却没有这项运动，虽然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以运动出名的一个高中，从水球啊然后网球田径各项运动都有，但唯独没有羽毛球。我就想那羽毛球既然是
也是算是我们国人代表的一项运动嘛，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带去美国，带到美国高中里去呢？因为也是发现每次中午我们在志愿去打羽毛球的时候，一些外国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呢我就想办法去做了这个 fundraising， 把这个羽毛球俱乐部慢慢的去做起来了。当时 fundraising 的第一笔资金其实来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学校是天主教高中嘛，然后对于服装还有穿着这块管的是非常严的，平时是只能穿校服，并且有长裙不能过膝呀，然后袜子也不能是带有花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规定。那当时也是跟学校的老师去商量了一下，想给我们的俱乐部拉了第一笔资金去买一些设备。所以当时征求老师的意见，说在周五的时候学生们都可以穿一件有只要是有学校花色的一件 T 恤，就不用穿校服了，然后只要$1就可以了。当时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到了我们$400的一个第一笔，我们第一笔这个 fund 是这样过来的。然后呢有了第一批设备，网和球拍还有一些球，我们就吸引来了一些愿意加入我们 club 的成员。慢慢的呢，我们开始去请了羽毛球教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们也出去打比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后这个羽毛球 club 呢，据我现在学弟学妹告诉我所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也加入了，然后也是学校里现在非常非常 relevant 一项运动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在仍然是在高中最后一年，我做的第三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国内新年的这个文化带到了我们的高中，也就是成功举办了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个中国新年的这个庆祝，并且所有的全校所有老师同学当时都参与进来了。记得当时场面还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其实觉得当时上了一节历史课，发现在讲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我就想既然过年的时候因为上课嘛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去过年，那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最重大的一个节日这样一种庆祝的氛围也带到美国去呢？所以也是和也是得到当时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位老师的帮忙，我们去跟学校商量举办了这样的一场活动。当时我作为主持人穿着中国内带运过来的旗袍，然后还有几位我中国的小伙伴都穿了唐装还有一些中国特色的衣服过来学校，也是引来了很多老师还有同学的一些询问，然后对于我们服装文化的一个好奇。我们先是在我们大礼堂里用 PPT 展示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新年的文化，然后还有一些习俗啊，以及一些传统，包括我们那个新年年兽的故事。 后来呢，我们去准备了一些食物，有火锅呀，然后有一些家常的菜都是我们提前做好然后带过来的，然后包括饺子呀等等一些中国传统的美食做给大家品尝。当时是在我们的浪，就是草坪上，就是我们的大礼堂的外面，记得几乎是人满为患，非常的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去参与。然后在另一边呢，我们摆上了中国的一些传统乐器，古筝啊，还有二胡等等，并且有人去负责去弹奏。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过年的这样一个氛围带到了学校嘛，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从这一届新年举办的非常圆满之后呢，学校呢就把这样一个节日加到了我们的 calendar 上面，以后也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我觉得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传播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高的生活是枯燥而有趣的，枯燥而充实的。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其实尤其是最后两年的时光里，确实是体验到了一个完整的美国高中的生活。那能够有这样完整的一个完整且几乎没有留遗憾的这样一个体验呢，其实我觉得和我最后的一个助教也是分不开的关系的。如果没有助教爸爸对我在生活然后包括我学习上的支持和照顾，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包括在接送上无条件的支持，不嫌麻烦的去跑更远的路程，甚至起得更早去接送我去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以及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在甚至在我没有时间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饭的时候，有学校给我送过餐，各种，其实发自内心的非常感谢。当然我也在可及的范围内把他当做自己在美国的父亲一样去关爱和照顾。那这就是我和我的四个家庭的故事。那我觉得虽然这当中有酸甜苦辣，有感动快乐，也有些不称心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份财富。我现在是回过头来去想的话，是由衷的感谢我的每一个助驾，每一段经历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东西，学到了很多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第一个助驾在我初来乍到刚到美国时算是逼着我去成长，并且教会我去认清现实，也是由于第一助驾的激励，我才会在后来那么努力的去想去练习好英语口语，因为我体会到了能跟当地人沟通的重要性。第二个助家算是把我带出阴霾的助家，也是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让我学会了怎么样去为一家人贡献，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去承担家庭这一份子的责任，也是教会了我爱的定义。那我的第三个助家就是教会了我学会独立，学会区分 solitude 以及 loneliness 的区别。其实人生的大部分路还是要靠自己去走，在这个助家我学会了怎么样去打理好自己的生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最后一个住家呢，也是我住的最长久的一个住家，两年的时间，住家父亲又默默付出了很多。在这样一个轻松且愉快家庭氛围里呢，我也成长为了一个更 relax 以及更独立的一个女生。有时候人生的很多课都是从这样不同寻常经历中得来的，
那我觉得我和寄宿家庭相处的这一段历程将会是我人生可遇不可求的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我怎么样去拥抱不同的文化，在逆境中去仍然寻找希望，以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走得多远，永远感恩感激自己的根、自己的父母以及家庭，教会了我怎么样去爱。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去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惆怅，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